大家平安。改教运动时期啊，有个领袖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说，基督徒呢有三样的东西呢，一定要背下来，一定要记下来。第一样呢是使徒信经。那么现在我们正有一门课啊，叫使徒信经，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最核心的信仰。第二件事情要背下来的呢是十诫。第三件要背下来的呢，就刚才姊妹为我们读的经文呢是主导文。那我们大家尝试着背一遍这个主导文好吗？那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刚才我们背的这些的主导文呢，刚才也听到了，是在马太福音的6:9-13。那么呢，在马太福音的6:8，因为9-13是主导文，它的前面的一节有节的经文呢，我现在读给大家，这也是耶稣说的，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一节经文啊，我再读一遍，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是不是有点很奇怪？前面说你们不用祈求，你们所需要的天父已经知道了，后面说你们要这样求。那么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我们需要的天父已经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为什么还要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说我不用祷告。为什么不用祷告？我说天父已经知道我所需要的，他会按照最好的给我，我就不用祷告了，对不对？其实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把我们对祷告的定义、祷告的意义呢局限在我们是上天父去求什么，我们去求他。但是我们真正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也是跟大家要来分享的，因为我们本月的主题就是祷告。那么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的主题是什么吗？傅牧师所讲的叫孕育一颗祷告的心。今天呢是第二个，接着是借着祷告哺育我们生命的成长。今天我们就 focus 在这一点上。那我们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记得呢，有一次叫孙约翰牧师来到多伦多带领一次的培灵的布道会，他在这个培灵布道会上呢讲了他的一个亲身的见证。当时他讲的主题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很多我想大家也是这样，可能上星期的再几个星期的主题忘记，但是里边的有些的故事呢记得会很清楚。他讲了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他说我有一次呢去海外宣教，有一个弟兄呢接待我，当然你知道弟兄接待一个的宣教士家里都很热情了，对他招待，但是家里头呢就有一个的小朋友，有2-3岁、3-4岁的样子。他说呢，他一看到我好像就怕我，就躲开我，总是躲在他爸爸妈妈的很身后偷偷来看我。他说我就想啊，我一定要跟这个小朋友搞好关系。他自己就想了一个主意，他说这小朋友啊，小朋友嘛都爱吃这些的水果，尤其漂亮的水果， 他就上外头超市啊，买了一个很红的、很漂亮的一个的苹果，拿回家里，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说：“你看这个苹果好看不好看？”哇，这小朋友啊，看到苹果，原来都是在爸爸妈妈身后或者躲在沙发的背后，这是看到这苹果啊到他跟前来了，说我想要这个苹果。他说你看好看吗？他说好看。我问你一声，你想要这苹果吗？他说我想要。但是你喜欢我吗？你想要我吗？他说这个小孩子回答得很诚实，他说我真的想要这苹果，但是我不想要你。孙院牧师啊，把这个马上就引过来，他说你看到我们基督徒吗？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很可笑，他要的是这个苹果，没想到如果是跟我达成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我会给他买很多的苹果啊。他不是这样，他是要看到这个苹果，他要这个苹果。但是我们的基督徒是怎么样？我们往往呢把眼光呢住在这个苹果之上，而忽略了这个苹果的本源。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求我们能得到什么，而忽略的我们要主自己。其实祷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刚才诗歌也在讲，祷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帮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之中。还有一些的目的，祷告呢可以帮助我们跟父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下个星期是父亲节，我想在座的很多都是父亲，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呢，其实你都知道孩子在每个阶段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你会为他考虑，会为他准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很喜欢也是愿意孩子能跟我们交流，能把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感受能够跟我们说出来？你喜欢不喜欢每天孩子到家就进到自己的屋里跟你没有一句的话说？你喜欢孩子是跟你交流的，因为借着这种交流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之间建立一个更紧密的一种的感情。其实神也是这样，他比我们更加的清楚我们的需要，但是他愿意我们跟他开口，愿意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愿意表达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所需，跟神呢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一个的关系。其实我们跟他的祷告就是跟主不断的交流，就是与他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我们祷告，评价我们祷告，哇，是好是坏，总是拿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蒙应允来衡量。其实真正的一个祷告的好坏，评量的标准，是不是因着这样的祷告，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之中。最近呢，我读过一个的见证，有一个姊妹叫郑，她在30年前因为运动的原因呢，下肢已经瘫痪了。她自己写道，她说在以后瘫痪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就读经，每天来祷告。有次我读到在叫华士大池边，耶稣呢看到一个瘫子，看到他以后呢并让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从那时开始呢，我就想象呢我是那个瘫子，我每天期待着神来医治我。但是20年过去了，就在去年的有一天，她的丈夫推她到了耶路撒冷，就在华士大池的边上，她说我扶着栏杆看着这个干枯的池底，突然间我明白了。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感谢神，虽然神没有应允我这个祷告， 但是在30年的祷告中，耶稣，你成了我的朋友。在这30年中，有多少的风风雨雨，你陪伴我走过。我得到了最好的，就是主，你自己。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单单是求神应允我们的祷告，而是在祷告中，我们所祈求的就是神自己。祈求的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更紧密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核心。就在前几天，一个姊妹群发了一段阮志明的一段的文字。阮志明说什么呢？说人做事如果缺乏了热心，一定做不好，对不对？人做事缺乏了热心，一定做不好。热心如果不是发自爱心，就很可怕。爱心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力量。信心如果不是以清心的亲近神为根基，就是虚浮的。所以它的核心，我们生命的核心，就是与神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清新的关系。所以祷告呢，可以把我们带到与神的这种更紧密的关系之中。这是我们为什么祷告的一点。除了这一点呢，其实还有很多点。有一个人呢，做过一个的统计，亚马逊是网上的一个书店了，它上面呢关于基督徒祷告的书就有8000多本。所以呢，我们如果出生每周看一本呢，从0岁就开始读，读到100岁，我们能读多少本啊？也就5000多本，也读不完这些书。但是有一本书啊，是在咱们图书馆的，它的作者呢叫做汉克·海尼格瑞弗，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福音节目的主持人，也是福音畅销书的一个作者。他这本书呢叫做《耶稣的祷告》，在咱的图书馆呢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借到。他在里边呢讲到了一句话，他说祷告啊，祷告不需要千万个理由，单单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依赖，就这一个理由就足可以让我们天天的不住的祷告了。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的依赖。我们呢，其实从小生长的一个环境就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靠自己，一切呢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且呢，我们在长大呢，从小就听了国际歌。国际歌里头呢有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他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实呢，如果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依靠，这一点足以让我们天天不住的祷告。在祷告中，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建立我们属灵生命的核心。祷告呢，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依靠。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最近呢，我在读温伟耀的一本书。温伟耀呢，在这本书中呢，来总结了我们福源教派的优点。大家知道什么是福源教派？因为在改教运动以后呢，我们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我们自己呢认为是回到了圣经的本源中去，回到了圣经的教导中去，所以我们自己称的叫复原教派。可能别人呢称为我们改教运动以后的改教派或者怎么样。他说这个复原教派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是温伟耀博士总结的几句话。他说基督徒的重点啊，它的好处，基督徒的优点在于什么？在于重视听道，重视圣经的真理， 使我们的信仰中有稳健厚实的理论的基础。但是缺点呢，也恰恰在此，使我们容易停留在理性之中，将真理只停留在头脑之中。理论呢，可以说的眉飞色舞，但只是引用我们的圣经而已，而没有丰富的真实的体验，无法将真理从里到外的活出来。行为的表现如果缺乏体验，就容易成为一项表面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追求行为的表现就会表面化、虚伪化，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变成了又一次的律法，我们也就成了律法主义者。所以我们真实的一些的理性的概念一定要变成我们一种真实的体验。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将理性的真理融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一种生命的背景，成为我们一种真实的一种的体验，帮助我们真正的去融化这个的真理。所以呢，刚才提到的仅仅的是几点，三点。第一点呢，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跟神之间一种紧密的关系，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核心。第二点呢，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向神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第三点呢，祷告可以让我们这个信仰从理性呢融入到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每一点点的原因都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读经，我们的生命也在于祷告之中。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基督徒呢都知道我们要祷告，那生命中的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帮着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两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的因素。但有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祷告再祷告，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没有最说的更亲密的一种的感觉。上次的父牧师的题目中呢，讲到了讲道呢要避免两个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吗？他说祷告呢要注意呢，第一呢不是要荣耀自己，第二呢祷告呢不是念经。那么其实祷告呢有几种形式啊，几种方式。还是温伟耀博士呢，他说总结啊，这种祷告呢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我们用嘴的祷告，我们说出来大家能够听到的。第二种方式呢是我们用头脑的祷告，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思想我们的祷告的内容，跟神呢有一个理性上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是用心的祷告，用我们的心呢完全去感觉，感觉呢与神的一种的同在，一种的交流。所以祷告呢是三个方面的交织在一起。所以祷告呢还要避免一种呢，就是有口无心的祷告。有时祷告来祷告去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就像老和尚念经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祷告完了以后呢，只是好像我们已经说出来，好像用了很多的话语，好像很属灵，但是呢这个祷告的词读完以后，说完以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变成了一种有口无心的祷告。所以祷告呢我们要避免，应该是每次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心，完全的去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素食的文化影响到我们的祷告之中，我们什么都需要快，都想快。在上次的四十日的时候， Rick Warren 讲我们读经现在也讲快，用多长的时间把圣经都要读一遍， 当然我们刚开始读经的是好，慢慢的我们需要呢慢下来读经。其实我们祷告呢也是这样，我们并不是想快快的祷告，我们现在要操练的是要慢下来的祷告，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心来追求与神的同在。而且呢我们呢是用一种慢的慢慢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想法向神来表达，能够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知道神在跟我们的带领和说话。所以祷告呢加上原来的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的祷告不但是要我们的面向是面向神，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祷告呢不是念经，祷告呢不是有口无心，祷告呢不是快快的达成。只有在这种祷告之下，我们再看怎么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怎么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成长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的什么，就是你跟谁来学习这样的祷告。我们现在很多的祷告都是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看到其他人呢来祷告，我们就照他的学，是挺好。但是我有一个的经历啊，也跟大家说一下，不是祷告的经历，因为我的身体呢不是很好，而且呢现在到了这种年龄了，感觉呢运动量大的运动呢对我已经不适合了。然后我就现在想找一下新的运动呢能够代替，想来想去啊，有一件事情啊比较好。什么事情呢？就是打高尔夫球啊，打高尔夫。我总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在这个发球这个第一杆的时候呢，每次打出去那球总是这种叫左旋球，左旋球。哇，我看了好多，看别人怎么打，也问了一些周围的弟兄，但是每次呢还是打出一个左旋球。一直有一次是在一个练习场，另外的一个教会，那么也是个传道人呢，在那打球，看到我打球，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打左旋球吗？”他说：“你越怕打这个左旋球啊，你的想法呢，你就往右拐，使你的动作呢就变形了。所以你越往左走，你的想法中的往左打一点呢，这个球呢就会整个反过来了，就会直着跑。啊，我拿它呢一试试一下呢，果真那个球啊就直着跑。”所以你运动也是，你在运动中呢，你要想自己提高自己，就一定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去学，让他来教导你怎么来带领你。我们看到主导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另外在路加福音，大家知道在第十一章也有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呢和路加福音呢有些的区别，我们要看一下呢。马太福音呢其实有很多整理的痕迹，就是把耶稣的一些的讲论呢集中在一大段一大段，但是路加福音呢却是呢把这些的东西呢按照历史的顺序发生呢来够描述出来。所以我们把马太福音的发生的这些的环境可以在路加福音里头看到。那么耶稣说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是在什么一个的状态下？是他的门徒看到耶稣总在一个隐秘的场所退到山上去去祷告，他们就张口向耶稣说：主啊，你可以不可以教导我们祷告？主就用这段的经文来教导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呢，这是在主在教导我们应该是怎么祷告。上一次父牧师所讲的呢是主导文的第一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今天主要的内容是他的第二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要回到第一节， 我们要想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在祷告中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只有在第一节结束以后才能接着往下看。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第一节，刚刚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呢讲到是一个父这个的形象，而且呢这个父的形象是我们要仰望的，在天上的父。在基督教的初期呢，他们祷告，犹太人祷告都是怎么来祷告的呢？不是像我们现在闭着眼低着头，他们是抬着头张着手仰望天的，看天上的父。但是我们现在呢是闭着眼睛在我们心中，但是在我们心中呢应该首先建立一个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在天上的父。卢云有句话，卢云呢原来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呢就到 Richmond Hill 的有一个的福利院叫黎明之家，来服侍呢这些的残疾人。有一次呢别人问他，他说你失去了那些来到这些是为了什么，他有很著名的回答，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失去而不是得到呢？那么就是这个卢云，他说呢在我们的祷告中一定要用一个形象呢来想象神，我们来面对他。这些的形象可以不同种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呢在我们思想中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影响影响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与神相处。那么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的形象，我们在祷告中首先面对的看到的是形象是什么？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圣经中呢有很多形象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形容我们的父神。有时候呢用主人，有时候用朋友，有时候是用母亲。但是呢在圣经中用的形象最多的还是父亲。但你知道父亲的形象和母亲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啊？父亲的形象呢让我们使我们联想到呢，父亲的形象除了慈爱以外还有什么？还有伟大、崇高、有权柄、不爱说话，还是保护我们。这是除了那种母爱以后想到父亲那种尊严、威严。刚才提到了改教运动的领袖呢，有一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时的宗教改教运动的领袖呢，除了马丁·路德呢，还有加尔文，还有慈运理。加尔文呢，他的神学的基础奠定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的大纲。他的有本叫做《教理问答》，他讲到了建立这个父的形象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基督徒真正的虔诚来自知道神是你的父亲，这样你会带着一颗真诚敬畏的心去爱他，不单是爱他，也是因着他是你的父亲，你要惧怕他，敬畏他，因为他是你的主宰。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唯一所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遵行他的旨意，做一个他认为好的儿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公义，尽量的去顺服他，不顶撞他，就是宁死也不顶撞他。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从第十节要反到第九节，先看我们面对的形象是什么。在祷告中我们看到是一个父的形象，不但有慈爱，也有这种伟大，也有崇高，有威严，有权柄。 在这时候呢，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种敬畏。那么在这里加尔文再接着说，他说我们看到这个父是我们仰头看到的，我们向上望，越过云端的最高处，神就在那里，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历史都掌管在他那里。面对这样一位神，我们回应就是用敬畏的态度去拜他，然后问他我们该怎么做，他要我们怎样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一个父的形象所带来的我们对神的一种的祈求。面对神的崇高，我们会产生一种的敬畏；面对神的全能和赐予，让我们可以产生感恩；面对神的伟大，可以感到我们的不配和谦卑；面对神的权柄，可以让我们顺服。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产生敬畏、感恩、不配、顺服，这些呢都包含了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生命的素质，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典的一些的美德。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父的形象以后，能够让我们来思想，就像诗篇第八篇说的，当我们看到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的渺小，也想到什么？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刚才说到了加尔文，反过来呢，马丁路德也说过，他说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看到神的大能、恩典和白白的赐予，就看到了我们的无能、无助和软弱。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首先呢是让我们安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闭上眼，好像在我们面前看到的是一种父的形象，是在天上父的形象。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形象印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知道面对的对象以后，我们接下来就看第十节，愿你的活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说愿你的活的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什么？我们就承认这个地上还有一个国度，我们就承认有两个国度，而且两个国度之间有战争、有征战。当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犹太人都怎么样做？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大家在欢呼他。他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但当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同样的一批人，他们喊着什么？他说：“钉他十字架，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我们看到犹太人所要的是什么？他们所要的是一个世上的王，可以带领他们扩大世上的国度。但是耶稣来是要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在我们生命中扩张神的国度。所以愿神的国度的降临，就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有征战，而且也是表明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属世国度的扩展，我们全身心的来拥抱这种属天的国度，愿意主呢在我们生命中能够作王。而且呢，以愿您的国降临为祷告呢，也是我们向神在祈求，祈求呢神能够使用我们的见证，加给我们的勇气和力量呢，能扩展他的国度。我们用这祷告的时候，第一，我们承认这个地上有一个另外的国度，但是我们期待着神的国度的降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愿意用我们的见证去给神国做见证， 来扩张神国的见证。另外还有一点，用这祷告的时候也是在加强我们的信心，来告诉我们神的国一定会降临，早早晚晚神的国会降临。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无用堕落，看到这个世界的肮脏，就产生了一种迫切的一种的心，我们来祈求神，愿神的国降临，愿意神来使用我们来扩张神的国度。紧接着呢，神来教导我们，耶稣教导我们，接着求，就是求神的旨意行。大家知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最后都说什么？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后边呢？阿们。那么阿们是什么意思啊？阿们是不是说我们祷告就结束了，就阿们做个结束就完了？那么阿们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跟你是认同的，我同意你的看法。其实我们祷告呢，在祷告的最后用阿们呢，是表明呢，是我们愿意与神的旨意一致，就是在祷告中提醒我们，任何的祷告最终都要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不是让神配合我们的心意，而是呢，我们要配合神的旨意。其实耶稣在教导这句话的时候，他在世上的生命呢，也是完全是这个教导的一个的诠释。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这样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其实，在圣经中，我们不仅看到耶稣是这样行，而且我们看到的像雅各，在里面的约翰、彼得、保罗，都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就是呢承认神的主权，也就对神说，神呐，这个世界在你的掌管之下，而不是我们。虽然我们祈求，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旧约中呢，有一个的犹太的王叫西西家。西西家呢有一个的祷告，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刻，生命最后的时刻呢，他说求神呢加我15年的寿命。那么神呢最终也是答应了他，给他15年。但是正是这15年，犹太历史上最邪恶的一个王出生了，马拿西王。他把犹大送到了巴比伦的手中。我想如果当时西西家知道这种结果的话，当时他的祷告最后一定会加上一句，父啊，我是这样求，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中去，而不是呢要神成就我们的旨意。我们再反过来看呢，整个的这个主导文的一个结构。主导文呢，从9节到13节，大家发现，它前边讲的是什么？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这里呢，是讲的什么？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那紧接着下半部分讲的什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都是你的，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实际上呢，在这里头今天这节经文的之后说的是我们，前面呢是说的什么？说的是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其实这种结构让我们看到，每次在祷告中让我们的眼光呢先聚集在什么上边？聚集在神的国上边、神的名上边、神的旨意上面。每次祷告呢都是提醒我们呢，绝对不能忘记这种前后的顺序。我们必须要先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唯有他被高举之后，我们神的民才能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现在主日学呢还有一门课，刚才讲到了使那个叫做什么使徒信经，那么现在主日学呢还有一门课呢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讲到了主前520年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犹太的一段的历史。他们从538年呢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自己呢就开始建筑自己的房屋，开始重建家园。同样一个时期呢，还有一位的先知叫哈该，也是在公元前520年呢在讲他的信息。哈该呢在哈该书的1章4节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子吗？其实我们要看当时的一段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百姓也是情有可原，他们刚刚从外邦回到自己的家乡，很多年自己的家乡呢年久失修，已经没有房子、没有城池，而且那几年呢520年前呢经历了很多的灾害。他们也不是没有建设圣殿，他们一回去以后呢就开始建设圣殿，但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调整了他们的策略，他说我们先建我们自己的，让我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以后我们再建设圣殿。我们想起来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生活还没有稳定，我们就算生活稳定下来了，我们生活还没有迈出那个安稳的那一步，我们先求把我们生活安稳下来，再回来求你的圣殿，不好吗？但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是，不论你在什么的情况下，不但你在什么的境遇之中，你都要把求神的国、神的义放在首位。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通过祷告能让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首要的位置上。我们第10节的经文和第9节的经文，神来教导我们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父神的形象，不单是慈爱，也有威严，也有尊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闭上眼，是建立了这么一个形象，他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直接的面对他。而且在这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无能无力，我们要寻求神的国的降临，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新的想法跟神的旨意能达成一致，我们也要把我们生活的重心调整到把神的事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首位。通过这样不断的祷告，不断与神的相交，可以调整我们的生命。 在最后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呢探讨一下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定义是什么。怎么叫基督徒属灵就成长了呢？这还回到呢温伟耀的这本书，温伟耀的这本书呢叫做《追求属灵成长的德与失》。他是看了《天路历程》以后，他通过《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他说有个总结，说基督徒属灵成长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基督徒在面对神的时候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软弱，越来越知道神恩典的大能。他说这是越来越，不是只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认识到神真伟大，神赦免了我们，神来救赎我们，我们是个罪人，不是，而是呢，那只是一个起点，这种的情况一直要贯穿到我们的一生。我们是在不断的加深对神的认识，而加深对自己无能的了解，不断的经历自己悔改的历程，不断的来认识自己，不断的认罪，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基督徒生长呢，是面对神的情况下，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无能，越来越知道神恩典的大能。他说第二个呢，经历神让生命成长呢，就是越来越是一个顺命的孩子。顺命不是说顺从我们的命运，这顺命是顺从什么？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属灵的成长呢，是慢慢的把我们自己慢慢的放下，慢慢的越来越的能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子。还有第三点呢，基督徒成长呢，是在不断的属灵征战中，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话语，可以战胜一切的危险。一种呢，征战中真实的一种的经历。我们把前后合在一起，其实你看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看到父的形象，当我们看到父的形象，真实的看到他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无能，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也借着我们跟神这样的祈求，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他的国降临，能够更多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所以祷告，我们不说的是公祷，是我们跟神之间在私下的建立一种关系的这种的祷告，可以慢慢的哺育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起来。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引用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也是爱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有一次呢，正好是高尔夫球的一个著名的运动员呢，叫老虎伍兹，得四连冠的时候，老虎伍兹呢在电视上来介绍他自打球的经历，他坐在那里呢，他急切的就盼望着呢，从老虎伍兹那里呢能得一点的诀窍出来。但是老虎伍兹呢，在介绍中，他提到的，他在那次比赛关键的一杆，他说：“你知道吗？我在比赛之前的几个月，天天我都是用的这一个的动作在练习。”其实我们的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我们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可以安静在神的里面，能让我们得到神自己，能到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里边，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让我们更加看重的是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父啊，恳求你就借着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来修正我们，让我们更加合您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能够经历到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但是您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只要我们在你的里边，父，我们就能经历您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恳求你来保守和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